最后吐三口气，最后的这个是最后的那个息是出，好、哦、呼气，就是当我们呼出最后一口气，断了气，到这个神识，我们神识离开身体的这个过程，是属于这个临终中阴哦。那这个神识离开这个身体，就是我们这个在心轮之后从这个不同的孔窍出去哈。离开身体的那一刹那，形成这个中阴身的那一刹那，哈、哦，那个是这个在那个之前，哈、哦，那这个时候呢，哈、哦，我们这个认证根本明光，它的时间呢是在我们呼出最后一口气的时候，那我们的神识啊，哦，会这个下降到心轮，哦，心窝的这个地方，这心轮啊，哦，就是我们说这个中脉，哈、哦，这个我们的脉轮啊是这个。是在这个中脉的这个上面的，也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中央，哦，就是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呢，如果没有特别学过脉轮的话呢，我们就是做一个熏习，哦，当这个神识呢下降到这个心轮的时候呢，当下呢，它会有这个出现一个这个非常强烈的光明，我们说是这个根本的这个明光，哦，那如果我们当下可以认证这个根本明光跟这个光啊，投入这个光跟这个光合一的话，我们就呢能够呢证得这个法身佛的这个境界。好，那之前就是有在提到说，是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到这个明光的这个境界？因为这个明光啊，是我们自信的光明啊，就是说我们平常这个是不是说有修正的人才会碰到的？其实我们如果说一般有在修禅定的人，有在禅修的人，他在禅定境界有时候他呢也会有这个光明的像出现，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是属于比较沉静的状态，然后这个妄念不起的时候，如果心很沉静，妄念呢这个贪嗔痴烦恼不现行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自信的光明啊，它有时候呢我们说好像灵光乍现会显发，所以我们在禅定的这个经验里面，我们呢会有这个光明的这个境界像，所以如果说他曾经有这个禅修的这个经验，有见到这个光明的境界像的人呢，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去认证这样的一个光明的时候呢，他为什么他能够就是进入到这个光明里面，他就证得法身佛，因为他这个自信的光明，他是这个我们说法身嘛，法性身嘛，就是他从我们的这个自信显发出来，因为每个人都具有这个本质具足的佛性，不是我们有修跟没修，是它在这个时候会透发出来。因为当我们这个断了气的时候，这一段非常短暂的时间呢，我们的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习气呢，它在这个很短的时间的时候呢，它是熄灭下来的，静息下来的。当它这个静息下来的时候，而我们的这个心识啊，到达这个心轮的时候，整个能量的中心啊，在这个集中在这里的时候，它就爆发出我们这个本性的这个光明会出来。可是，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呢，就是我们之前要曾经经验过这样的光明，通常是要有禅修经验的人，他就是老朋友熟悉的境界，他比较能够认证。还有就是说，他这个生前呢，他这个禅修不一定是我们这个汉传佛法的，只要呢他曾经修法，他可能是曾经修过这个止观的，不管哪一个法门的，他有过经验，有过体验，有这个光明境界像的话，他就可以认证。然后他有学习这个教法，知道这个是所谓的这个根本明光，我们自信光明的显发，他就可以在这时候认证。但是如果说我们本身没有这个学习，也没有这个禅修这个光明境界像的经验的话，通常他就是一闪而过，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认证的话，他就过去了。那过去之后呢，因为它时间很快，可能就是一闪就过，如果你没有当下去认证的话，它就过去了。过去之后呢，就是还会有一次的这个光明境界呢，就我们说我们刚才第一次的这个境界在心轮的时候，它这是能量集中在这爆发出最大的光明，那之后呢叫做续发的明光，就是继续的这个续，续发的明光，也就是在我们神识啊将要离开的那个刹那，要离开它要流动那一刹那的震动 哦，那时候我们会出现一片晨鸣的心境，哦，就是那时候非常的这个明净，哦，非常的明净。那那时候呢是属于这个续发明光的一个这个境界。可是呢这个时候啊，在这个教本里面就讲到，教法里面讲到说啊，它就好像我们这个弹这个皮球啊，你第一次这个拍下去的时候它跳起来是最高的，可是在第二次跳起来的时候它就不会这么高。所以续发明光的这个光明像没有像这个根本明光的这么的这个明亮，但是它还是会有这个光明像显现出来。那这时候呢，如果呢我们去认证这个光明的话，也是一样可以证到这个法身佛的境界，因为这个是我们自信的光明的显发。然后那时候呢，我们的这个因为烦恼没有现起，所以这个法身呢没有被遮障。那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神识他在迁移的状况的时候，他的能量啊没有像这个集中的状况这么的大，所以他的光明没有那么高。那所以有一些啊，如果说我们有机会，如果说你们有亲近，有亲近一些道场，或者是呢有知道呢有哪边有在这个传这些中阴的这个法教的话，他只是其实这只是中阴法教的一部分，只是在讲我们生死的一部分。其实整个中阴是包括我们这个生命的，包括我们现在叫做自然中阴。那我们在这边就不提到，这边就是专门讲这个就是这个往生的这个境界。那在这个境界，在这个状况，就是说有的会讲说这个是属于这个法性光明的这个境界。这一个根本明光跟这个续发明光啊，一般是要修行人比较能够掌握得住，catch 到那个时间点，然后能够认证证得法身佛。如果是我们没有这个经过修行的话，那呢这个时间呢可能我们比较容易错失，就会进入到第二个境界的时候，是这个实相中阴，也就是呢我们这个开始进入七七四十九天的第一天，就是第一个期到第二个期，就是我们说我们在初分心细分心之后三天半到四天之间，我们不是会醒来吗？醒来就是这个神识离体的那一刹那，就是我们已经开始这个中阴身的境界了。这个时候，就是在第一天到第七天，就第一个期的时候，这个是出现喜乐部本尊，他每天出现的不一样。那呢各位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受这个教法，或者是这个请这个书来看。一般呢为什么要跟各位提呢，就是呢喜乐这个我们刚才讲说蓝笔的地方是跟我们解脱有关键的。我们一般讲喜乐部或者是这个愤怒部，或者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个极愤极尽尊跟愤怒尊，或者我们有时候说文武百尊。极尽尊呢，喜乐部呢就是文，那这个愤怒部呢就是武，所以有我们说这个文武百尊，其实这个教法就是一个中阴超度的一个教法，不是超，就是中阴解脱的一个教法。如果说我们听到说，这个文武百尊的他的这个法门，就是这个部分。那呢他每一天呢，会有这个不同的这个本尊会出现。那如果这个七天呢过了之后，就是我们头七过了之后呢，我们呢还没有这个证到这个时候真的是报身佛。那就是第二期开始呢出现呢，就是这个愤怒部的这个本尊。就是呢我们说这个极尽跟愤怒怎么区别呢，这个极尽啊，它就是呢一般我们看到的这个佛菩萨的相貌，就是呢非常的恬然安适，非常慈悲祥和的这个相貌的佛菩萨，一般我们汉传的这个还有这个南传的这个佛法里面看到的这个佛啊，都是非常的极尽的相貌的。那这个过了这个七天之后呢，再出现的这个愤怒部的这个本尊啊，他呢看起来呢是非常威武的，威武的。那他其实呢就是原来的这个本尊改换了一个这个装这个换装而已啦， 好，对对对，因为有一些众生啊，他呢就是我们众生的业习不一样啊，他反而看到有一些，他看到这个愤怒部的本尊啊，他会觉得非常的欢喜，非常的相应啊，所以他就是根据众生啊不同的这一个业习啊，那呢我们下面讲了说这个六道哦，六道在这个同时啊，哦，在这个头七跟二七的这个时间哈，极净尊跟愤怒尊出现的时候啊，它同时呢会有这个六道的光明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这里面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这文武百尊出现的时候呢，它带来的是强烈耀眼的这个光芒啊，就是甚至呢让我们会感到不可逼视啊，就是呢就是。我们这个宿世业习的这一种影响，使令我们呢会就是会想要趋近在那个比较柔和，我们说比较柔和比较淡的这个光明去。它可能比如说这个淡黄色那我们觉得说这个颜色呢它比较柔和，它就进去了，那这时候它就要投身到人道所以在这里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这个头七跟二七的重点就是我们要投入的进入的就是它这个强烈耀眼的光明。这时候呢就是当下你进入这个光明的时候，当下正的是报身佛因为这时候呢在我们经过了这个临终中阴的这个法性光明的这个境界的之后，我们的法身就被障蔽了，所以它现在显现的是这个报身的一个境界所以当我们在这边要所要记得就是这个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强烈，每一天会有非常这个强烈的光明，不同颜色的光明出现，可是在这个强烈光明出现的同时会伴随一个比较柔和的光出来，我们众生的这个习气它会大部分他会想要随顺那个柔和的，那这里就是要强调说不要进入这个暗淡的光一旦进入这个暗淡的光呢，他就是要投身到六道比如说这个温和的白色的光啊柔和的这个白色的光，它就是一个天道的这个境界，或者是这个淡绿色的光它是阿修罗道，那黄色淡黄色它是人道，那淡蓝色呢它是这个畜生道那淡红色它是这个恶鬼道那如果呢它是这个灰灰暗暗的像这个烟雾的这个样子的话，它是这个地狱道所以它是伴随着这一个这个文武百尊的这个光明而来的而这个我们说文武百尊就是说呢，它这个喜乐部极净尊有42尊嘛那愤怒部有58尊一般我们说在这个心轮、喉轮跟这个顶轮42尊是在这个心轮，然后另外呢在这个喉轮的地方呢有另外10尊是持明尊持明尊，然后在这个顶轮上有这个是52个这个愤怒尊，所以其实呢我们说文武百尊它是一个统称，这整个加起来是110尊110尊。那这个是在这个实相中阴的境界那我们如果说呢这个时候呢也错过了之的话，那我们就进入到投身中阴投身中阴就是一定要去投身，那怎么办呢？就是第三个期到第七个期之间那呢就先呢这个关闭胎门的方法有5种方法可以使令我们不入胎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生前呢、有修这个本尊法看你是修这一个哪一个法门那我们就呢在这个时候呢观想本尊就观想本尊，就是这个要这个入胎境界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观想本尊。那我们就从这个，因为这个修法，我们说这个有这个密法的修持，它有升起次第、圆满次第，有这个化空就是呢，我们就这个到最后呢，都是要这个化成这个清净光明的这个空性之中所以我们就是利用我们生前所曾经呢熏修的这个法门，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观想本尊，然后从这个外本尊到我们自身的内在的这个本尊呢，逐渐化空，变成一片呢这个光明境界在这个处在这个空性光明的之中呢，我们就安住在这个境界 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就可以呢不入这个胎，这是这个第一个方法。那如果说呢各位想说呢，哎呀，那我们没有去受传过什么法，没有关系，那我们就是呢可以有第二个方法，就是呢做这个佛父佛母，观为佛父佛母，那就是说我们一般呢，这个是指这个藏传呢，它有这个，他这个有一些啊，他这个本尊他是有这个双身的。那我们呢，其实这个佛母代表的是什么？对，般若。因为我们常讲般若佛母嘛，所以为什么说有些我本来像这一种法就是说不是那个根器，或者是你修行还没有到那个程度的时候，这些都是不应该公诸，就是广传的。那现在因为什么东西都广传了，所以就是有些人就是不了解他的这个内涵的时候，可能呢会有一些误解，甚至呢会有一些这个诋毁的这种状况。那其实呢我们看这个藏传的这个他的这个佛像啊，我们说禅频密覆就是这个密法很多啊，他这个坛城啊什么都弄得非常的，我们说非常的堂皇富丽堂皇。那其实这一些不管他是所设的供品，所设的这一些这个供养物，乃至于呢他所观想的这个本尊啊，他都是其实每一样啊具细迷都有所表法的，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呢，就呢这个就是会呢容易呢会有一些误解那这个我们在这个包括这个佛父佛母这个双身，它也是有它的表法所以在藏传佛法里面，你看它很多的这个我们说这些本尊啊，它都有单身也有双身的，可是有一尊我们没看过有双身的。不要考各位了文殊菩萨，我们没有看过文殊菩萨有双身的，对不对？因为呢有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文殊菩萨他是不是一手拿这个，不是尚方宝剑智慧剑嘛，一手呢是不是拿着这个经典叫般若经典这个经典就代表的佛母所以其实他已经有这个表法在，所以他没有再显现这个双身的这个表法。所以其实他是有这个，我们对于这个这个佛法啊，不要这个因小失大对于一些这个不了解呢，然后就这个失去了这个很精要的非常殊胜的法要所以当我们呢在这个就是第一个这个时候呢，我说观想本尊，我们可能没有受过什么这个传承啊，没有受过什么法，那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男女境界相的时候，见到这个男女交合的这种状况，因为我们错过了头七二七的时候呢，就是一直要趋向于这个投身的时候，一定要去投身的时候，我们就呢，把它当作呢是这个佛父佛母就是这个来想对他敬，对他去顶礼。而不去呢，不去靠近，因为我们对他升起这个佛父佛母想的时候，我们这个宿习着这个贪爱的这个种子，它就会浮下来它就不会呢，我们刚才讲的喜乐奔赴嘛，持续就很高兴的跑过去，因为贪爱这种子的这个的关系，那他这时候他升起的是恭敬心、清净心他就可以因此而不入胎。那这是第二种方法那第三种方法呢因为我们前面讲，你今天不管胎卵湿化都离不开呢贪爱跟嗔恚，尤其是这个胎生跟卵生的这个众生，所以呢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就是呢远离在这个中阴的境界的时候，我们远离这个贪爱跟这个嗔恚的这个烦恼那就可以呢这个远离入胎时这种强烈的贪爱心跟强烈的这个嗔恚的烦恼。那这个呢看起来好像也不容易因为夜习的关系那但是呢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要保证我们往生的时候投生的时候的安全，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来训练就是那个要远离贪爱跟嗔恚的烦恼。那好，那第四我们就是呢这个如幻观如幻观就是这个观一切法嘛虚幻不实因为其实整个我们在整个中阴的这个教法里面就是它不断的呢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整个中阴境界相都是我们这业识的显现，而不是真实的 哦，不是真实的。所以整包括整个轮回哦，它这个一切的这个因缘所生法，其实它都是幻化不真实的。那其实这个还是呢，要在我们这个生前呐，哦，还是要在我们生前要修法哦，要修法。你可以就是修持以《金刚经》为修持的法门哦。以这个我们可以常常的不管你是诵金刚经或者是呢，因为我们说读诵受持嘛，读诵受持都是在修，或者是呢你常常呢取这个一句话你来这个，或者一个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来思维，慢慢的让你的这个如幻的这个观照遍满生活一切处那你一定要取择一个这个修行的这个法门来作为你这个投身时候的这个对峙，不然呢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还是要呢学习，因为你学习之后你知道说也许哪一种法门呢对我们来讲呢是比较容易到达的这个是可以使令我们保任这个下一世的这个投身呢可以到一个就是我们理想的这个境界那第五呢就是呢要这个任运任运的这个让我们的心任运自然的安住在这个法尔本然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呢就是要透过说不管你是这个藏传的这个修习大手印或者是大圆满或者是你这个任何的南传的汉传的这个禅修都可以使令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个你就是一定要修这个止观了一定要修止观让自己的心呢能够达到这样法尔本然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就不会受这个贪跟嗔的这个业习的这个引导那这是五种呢关闭这个胎门的一个方法如果我们这边写你不是一那你就是二那这个如果是这个一定要入胎的话因为呢我们刚刚讲你说那不入胎之后要干嘛待在那边要干嘛那你就没事了嘛我们刚才讲说不入胎就是说他已经信这个境界相已经出来了你就要安住用哪一个法门这五个法门都可以那好现在境界相失去了因为它就是一个时间点时间点你这个时间点 miss 过之后错过之后就像我们这个禅修坐在那边休止呼吸到一个程度那我现在要干嘛已经呼吸的很久了那这个或者是看你修什么那止了很久我要干嘛这个时候呢就一样你可以依照你原本修行的这个法门你可以祈请上师或是这个祈请本尊那或者是呢我们平常呢就是这个以这个念佛法门也许你的本尊就是阿弥陀佛那就是当作这个你这个本尊可是这边讲的是指这个密法的本尊的观修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是用我们这个原来的这个法门祈请上师或者是本尊加持我们和我们呢愿意呢到这个本尊诸方佛土的净土去看你要到你的本尊或者是说要追随上师到哪里那也许再来娑婆或者你想要去这个极乐世界你就按照你的这个意愿呢祈请这个上师三宝加倍你能够如愿的往生那如果说我们呢已经不得不入胎的话那我们就要选择境界相就是你要选择我们你这个受身的这个环境那这时候呢这个白板写不下去所以就写一个大概就是只有写标题那各位呢可以记一下那第一个呢这没有记也没有关系啊熏习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六道如果说呢这个人道我们说人道还有四周嘛四周那如果说我们这个东胜神州你如果将要你的这个业缘你是要升到这个东胜神州的话他呢你看到的这个境界像是这个雌雄的这个天鹅在这个湖里面游湖你看到的是这个境界像这个是将要投身东胜神州的那如果呢是呢要投身到我们这个南瞻部洲的话那你看到的境界像呢就是这个大夏还有这个华绿的这个房屋这些房宇那如果说是这个你要投身到这个犀牛货州犀牛货州的话呢 那看到的呢，就是这个雌雄的这个牛或者是马呢，在湖边吃草。那如果说呢是这个投身到这个北俱泸州的话，那你看到的呢就是这个雌雄的这个畜生啊，就是不一定是哪一种啊，或就是雌雄的两种畜生呢，就是散布在湖边啊，或者是林下。好，那这边呢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东西南北四周呢我们要投身到哪一周？对啊，好，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南瞻部洲苦乐参半，很好修行啊。那如果说是到那个其他，尤其是北俱泸州啊，它这个就是，哎，对，福报的境界嘛，就将近已经快将近天人。可是为什么？你看它这边出现的都是畜生的境界啊，就是想吃福嘛，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抉择说，如果我们还希望到人道来这个受生的话，你不用记这么多，你就记着这个认得这个高楼华丽的这个房屋跟大厦，好，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小心啊，特别喜欢去这个游湖的哈，喜欢去这个什么哪个湖畔啊，去什么水边啊，什么谷边啊，哈，这个啊习气呀 啊，这是我们通常我们不喜欢这个都市的这些的那个，我们常讲也是生性什么喜好大自然哈。这个喜好也是要有一个限度，不能够沉溺，不然危险，到时候不是喜好，其实一切都不能够喜好，因为你一旦有喜好，你就不能够保持理智跟清明，你只要知道说我要抉择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因为我们知道玄奘大师啊，他在西这个往西去取经的时候，他是不是在路上碰到一个这个入定的这个修行人嘛，他是从这个迦摄佛入定到现在，然后他在这个山洞里面发现这位行者，就问他，哎呀，把他这个就是叫醒之后啊，他不是叫醒啊，可能是用引擎还是什么方跟三坛子哈，他就出定之后还在问说迦摄佛入灭了吗？其实迦摄佛连释迦佛都入灭了，那这个时候他就跟他讲说，你到时候去啊，你这样子做也不是办法。那你就是，我是说这个玄奘大师跟这位这个禅定者，你这样做也不是办法，你呢就是倒不如呢，我将来回国之后你跟我一起做这个弘法的这个事业，弘扬佛法事业。然后他就说，那我该去哪里？他就跟他讲，你就去那个红屋瓦的那个地方去投身，红屋瓦啊，所以要记得。结果呢，一去之后呢，等到玄奘大师取经回来，他知道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宫，这个因缘嘛，就去这个皇宫，他讲的红屋瓦就是皇宫嘛，结果没有哈，结果但是呢，这个大臣里面呢就有了哈，就有一个，因为他红屋瓦哈，就是看看差不多哈，就过去了哈，对，差不多就过去了，就是没有到王宫，但是也是大臣哈，我们不是王宫大臣，就后来就是这个后来他的这个这个大弟子窥基法师啊，因为我没有看过连续剧。而且戏剧它很多都是有它这个戏剧效果，不见得有所考证啊。所以这个，因为窥基大师在这个佛教的这个典故里面讲，他是一个大菩萨，所以他，你看我们这个律宗的这个祖师，这个道宣律师啊，他是多么不容易天人送供，可是呢。他吃饭呢，人家吃的是天人送的食物，可是当窥基大师去拜访他的时候，那天人还送不了食物，因为都是金刚力士布满整个山头来护持这一位这个大菩萨。对，所以就是他很多菩萨的这种现象啊，他我们如果说这个凡夫俗眼啊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有些他是一个因缘的一个显现而已，他不见得心是不清净的，那更何况说我们现在啊的所谓的这一些戏剧，它加上很多很多的就是吸引人看的色彩，不见得是有所考据啊，所以这个就是只能作为参考啊。那所以我们呢就在这个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就要更加的谨慎哈，就是呢不要呢就是去赏心悦目的，哎呀这个你看那个天鹅游湖多么好，然后就于是就去投身了哈，投身到东胜神州哈。那如果呢是这个天道的境界的话，它就是呢这个金银珠宝啊所这个 塑造着这个非常快乐的，就是看起来非常令人悦意的这个宫殿的相貌，这个是将要这个投到这个天道的这个相貌。那如果说是这个要投到逃生到阿修罗道的话，他呢可能会看到的是这个非常呢赏心悦目美丽的这个树林，或者是这个旋转的火圈。